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80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哦，希望讲师可以延续上一集的话题，就是说意识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脑袋。但经过上一集讲师您为我们的解析，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意识是超越脑袋的，可以这么说的。那不知道讲师你可不可以再利用这一集再更深入的来为我们做一些探究。
好的。现在的这个科学领域啊，大半是着重在这个唯物的范畴啦，就是凡是东西呢就一定有一个结构，有一些粒子，对不对？
是
然后呢有一个在显微镜下可以研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的存在，
具体的，
对。所以我们在研究我们的意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它在大脑里就有细胞，大脑里就有神经，对不对？
因为大脑是具体存在的，
具体的，这样才有办法研究嘛不然你从空气中你要去怎么去研究，对不对？那当然科学界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个意识是超越这些物质的啊，但是实际上在科学界现在在研究科学的时候呢，他们也常常会使用一些方法哦来研究那个他们没有办法研究的东西。譬如说科学家从望远镜里面研究黑洞，他实际上他望远镜是看不到黑洞的，
是
他看到的是被这个黑洞吸进去的东西，然后在黑洞内激烈撞击而会产生一种磁波，这个磁波从黑洞的中间射出来。好，各位就像我们丢一个石头到水里，有没有？
是，
你会看到那个水反而会冲出一束的水柱出来，
对，但看不到那个水塘。
如果我们假设那个石头是你看不到的，
是
结果呢你拿了一个让人家看不到的石头呢往水里丢，虽然你没有看到那个丢进去的东西，但是你看到它被激起了一个水柱，你也可以知道说刚刚好像有一个东西掉进去啊，
是是是，
我们从这个水柱反推应该有个东西掉进去啊，
对，
这绝对不是叫做不科学啊，对不对？那譬如说现在在研究这个粒子，那粒子有时候速度快啊它就看不到嘛，对不对？
对，
好，即使你有显微镜也没用，它咻一下就经过了你要怎么看它？好，那比较粗糙的这个研究粒子的方式呢，就是用所谓的气泡式。什么叫气泡式呢？就是其实就是水啦。那你粒子很快你看不到，你很难抓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让那个粒子高速射入水中，那在那个水里就会产生一连串的气泡嘛。
是。
那这个一连串的气泡，粒子的速度碰到水就会速度会锐减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就像各位，如果我们看子弹，我从你眼前射一个子弹，你一定看不到啊。但如果你在眼前里面有一缸水，我的子弹射到水里，你就会看到咻，
很清楚了，
很清楚啊，一个气泡就跑出来了，这个叫做气泡式。
是。
那你要去证明说，刚刚有个子弹的存在，你看不到，你就说没有子弹吗？这是太武断了吧？
这是因为我看不到。
对，但是你又看不到，那我要怎么证明让你相信呢？那我们来看这个水缸，咻一下，有东西冒起来。我们不要看到说子弹慢下来或者是坠到水里面，看到气泡就要知道说有东西射进来。各位，那研究那个粒子又不像子弹哦，你看不到它落下来啊，因为它显微镜下才看得到嘛，对。
是。
可是问题它高速射入的时候它会有气泡，你根据气泡的现象，各位千万不要说研究气泡就是粒子，气泡不是那个粒子，不是让它产生气泡的元凶，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现象我们来抓它的本体。原来这个粒子啊它是怎么个运作，对不对？
透过这个脉络来抓到那个本体。
对，我们这个还是有一些方法，
是，
但是呢它这个你看不到，但是你并不能武断的说它不存在，对不对？
是。
上一次呢我们有谈到这些意识到底是不是由脑细胞出来的，那这个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精神系的这个主任啊，那他呢是个道道地地的用科学的方式研究啊，那用了很多方法，那么其中呢又谈到一个平时经验的问题啦，那平时经验里面呢另外呢它还有几个案例啦，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平时经验的人啊大都会碰到亡者，就是过去已经死掉的爷爷啊奶奶啊亲属啊等等啊，
是
啊，或者是他有亲兄弟姐妹啊过世，还有父母过世啦， 他会碰到濒死经验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亲人来接他。那如果不该死的时候，亲人会叫他这个关卡你不要再往前走了，你赶快回去，你的责任未了、哦、那么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啦，因为大多数濒死经验的人都会说出这些嘛、哦、那么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犯脑膜炎的一个9岁的男孩，然后呢他就发高烧嘛，对不对，在这个死亡边缘流连了这个36个小时，那当然最后他又活起来了、哦、被救起来了。那他的父母很焦急啊，一直守在他的身旁，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医院呢、啊。等到他这个发烧退去的时候，他张开眼睛啊，他就描述了他这个平时的过程中，在天堂啊看到哪几位已经过世的亲人，那他都能够说出谁谁谁，对不对哈、哦？然后呢，说着说着呢，他就跟他的父母说，他同时还看到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叫做杜丽莎，他的姐姐叫他说：“你赶快回去你的身体，你还要照顾。”父母亲，你现在还不能够离开啊、哦！各位，那个时候呢，他的姐姐是在另外的一个学校在读书，他还没死，
还没死，
对，还没死。那那个父母听到这个小孩子这么说之后，很紧张啊！你平时经验，你说你见过那几个死掉的亲人，那都对呀、啊，哈、哦，确有这些人，对不对？
姐姐说，
你怎么说你姐姐呢？你姐姐还活着呀，但是他姐姐是在另外一个州。在读一所学校，那男孩子的父亲就很紧张啊，然后他的母亲也很紧张，说那怎么办呢？他父亲就赶快回去啊，要打电话呢，要打给他的这个姐姐。好啊，其实他的女儿的学校在1500公里以外，另一州在念大学，健康情况也很好。可是当他打电话去他这个学校的时候，要找他女儿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个噩耗。其实他的姐姐在几天前呢、啊，就已经出车祸呢，已经死亡了。
哦。
所以这个小男孩他说的可不是乱说呀，他碰到的可真是都是已经过世的人啊，
是、
哦、那他在严重的高烧的这个情况下，他的脑细胞自然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嘛，哪里有可能到1500公里外的地方去见他的姐姐哥，对不对？
是
不可能嘛、嗯、那也就是说他有个东西是离开了他的细胞，在另外一个空间才能够跟这些已经过世的人见面啊，
是
对不 对,
对、
哦、所以你从这些现象跟我刚刚讲的气泡式啊、哦、你虽然无法直接检验意识是在哪里，但是你透过这个已经产生的些现象，你不得不说似乎他这个泥流的这36个小时里面，他的意识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他并没有跟着他的脑细胞昏沉，对不 对,
对, 对，
好，而且他的意识还单独的脱离了这个脑细胞，还在存在，
嗯，
对不对？
存在，
还存在啊，不然他怎么能够说出他的姐姐的这个事情啊，对不对？
嗯，
那么这另外呢还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他刊登过一个女孩子她在接受心脏手术后有一个濒死的经验的案例、哦、那这个女孩子手术后呢，濒死之后呢又活过来了，那活过来呢，他就跟他的这个爸爸说呢，他看到了他的哥哥。好、哦，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哥哥啊。那父亲听到了这个女孩子这么样讲的时候，很惊讶啊。我没有跟你讲过你有个哥哥啊。
是啊。
他说为什么他没有跟他讲过呢？因为他的哥哥死了之后呢，才生出这个小女孩。然后他在泥流的状态之下醒过来的时候，他竟然跟他的父亲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看到了他的哥哥，这可不能乱猜嘛，对不对、
嗯、
一个从死亡边缘过来的人怎么忽然会去跟他的父亲说他看到他的哥哥，他总不能乱编嘛。
对,
对，你从这个现象里面呢，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这个濒死边缘的时候，他的意识啊似乎离开了肉体，而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而跟过去有缘的人似乎有一种联系，对不对？
对，
好，这个就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去思索说，这个意识好像啊已经离开了身体才能够有这种延续，而讲出来是这些事实嘛，对不对？好，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上一周我们有谈到濒死经验的时候，有一些现象啊、
嗯、
不是不值得研究，各位啊，气泡式就是现象啊，
是，
那研究那个黑洞也是看现象啊，
是，
各位，我们研究太空的人啊，太空的望远镜看不到一个星球，可是他如何判断说在某个地方应该有个星球，只是我们看不到、啊、因为靠现象，什么现象？诶，这个星球的轨道应该走一个圆形，到某一个地方好像进入一个坎一样，诶，忽然转了一个弯，然后 再继续走，你就知道，哎，它受到了一个强力的引力的牵引，不然怎么会有这个现象？是你观察现象，哎，到某个地方怎么忽然旁边好几个星球都动起来，你就知道说，哇，这里有一个好大好大的黑洞，还是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星球。我就绝对科学，这不是不科学。
是，
好，好了，最后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这个有关前世记忆。好，那有关前世记忆呢，在这个维吉尼亚的大学的精神学系的这个教授啊，那么在他手上呢有2540起的案例。各位，哦，科学嘛，就是要做案例嘛，总要有数字嘛，对不对？2540个那种轮回转世有前世记忆的这种案例。好，那这个案例呢有很多从印度啊、缅甸啊、斯里兰卡啊、泰国啊等等的，就是这些有轮回概念的国家，但是也有一些是在基督教没有轮回概念的这些国家。好，那么他发现这些有前世记忆的呢，通常是发现在2岁到5岁这个阶段，他就会开始在小孩的时候会一直讲他前世的记忆。好，那到差不多6岁到9岁的时候，这些记忆就会开始被淡忘。那么一般他们统计呢，就是说他有前世记忆，就问他你那个时候几年前过世的啦，推算到他出生新生命的时候大概几年的，平均呢大概是12年。那也有那种死了马上转世的，哦，这个没有经过1-2年马上就转世的这种案例呢也
有，
不过平均来说呢是12年，因为这些都是有数据2000多起一个案例嘛。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报道嘛，在湖南也有一个再生人的村啊，哦，那个村里面几十起上百起的都是前世记忆的人，而且这些小孩都可以带着你走到另外一村去找他前世的爸爸妈妈，说出他的名字，然后说出他当时死之前叫什么名字，然后他用过的器物，然后他交过的朋友，他的亲戚，啊，都很准啊。
是，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注意这个现象嘛。这个现象是告诉你说，这个灵魂的记忆啊，从这个肉体已经转移到这个肉体来了。虽然脑细胞没有跟过来啊，脑细胞在棺材里已经烂掉了，
记忆过来了。
对啊，那意识在延续啊，意识没有跟着脑细胞死了嘛，对不对？各位，最近还有一个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医院里面出现了一个怪案例，这个怪案例是很值得科学家很深思的，就是他出现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呢，他的整个头颅啦，里面是一个囊肿，里面都是水，就是头壳里面都是水，
可以叫无脑。
我们说脑有左脑右脑，拿出来，欸，是一个脑细胞嘛，一大团141个细胞，欸，脑的骨头里面都是水。那么测到这样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是无脑的婴儿嘛，那够怪了吧，对不对？那个医生一接生下来就断言说，这个无脑的婴儿不会有任何思维啊，就是跟植物一样，他永远不会笑，他也不会说话，他不可能有任何的思想存在。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医生也错了，因为这个婴儿啊，他有意识，他眼睛会动，他喜欢看电视，看到有趣的节目他还会咯咯咯的笑，你看小的时候就会笑啊。为什么呢？他整整活了5年、哦，那好了，那这个5年之中婴儿的意识从哪里来？你总不能说来自于一盆水，
水因为他脑里面都是水
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英国北部的谢菲尔德的大学也有一个高材生嘛，他这个高材生也好像没脑子一样，他是智商很高很高的，可是他在做这个扫描的时候就意外的发现说，这个高材生没有脑子，他的大脑皮质下面呢都是脑溢，也是水，活得好好的在大学里面当高材生啊，
高材生。
所以你这个是现象，各位，我们这样不能抓到他的意识，但是抓到了现象啊，
是，
对不对？
是。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前世记忆。前世记忆通常有几种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在孩童时候，他能够说出他上一辈子他住在哪里，叫什么村，对不对？在什么地方，父母是谁，哦，他对他用过的东西都有独特的记忆，对他的习惯也有独特的记忆。那如果带他去他们前世的村庄，哦，他能够指认出谁谁谁，他还会说出他那时候是怎么过世，就是他的人物啊，他的地点啊，他的时间啊，他说得非常详实，说到连那个上一辈子的那个家庭听到这些都大为诧异，这是第一个现象。
是，
哦，就是表示说他记忆已经带过来了，不是脑细胞带过来了，是记忆跟着走过来了，对不对？哦，那第二个现象是，这种有前世记忆的人啊，他会有跟此生不相称的一种人格特质，就是他的喜好，哦，譬如说这个孩子如果记得他前生，他这一辈子是男的，他记得他前辈子是女的， 他会有很喜欢穿女孩子的衣服的这种特质。哦，啊，如果这辈子是这个女的，上一辈子是男的，
是，
那他穿起来总是很豪迈，他就是会有这个特质。嗯，好，那他如果记得他前世假设是信奉回教的，你煮猪肉给他，他都不吃。
哦，是。
如果他记得他前世是个日本人，那你就要煮生鱼片给他吃，不然他不吃。好，这是第二个现象，就是说他的前世记忆的好恶啊，他会被他给带来。
是。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世记忆的小孩通常会有不寻常的技能。好，譬如说他没有学习，他在这个国家，但是他记得他上一辈子在另外一个国家，他不用学习他就讲那个国家的语言，或者是很多种族语言都不同嘛，对不对？隔一个村语言也可能不同嘛，他不用学他就会讲，或者是说他不用学乐器他就能够用乐器。好，那他不用学那些唱歌，不是泰国不是有一个小女孩吗？他说他是邓丽君，所有的歌他是不用学的，
唱的真是
唱一遍他就会，而且声音也很像，简直是长相也很像， 对不对？
是。
好像是有这个前世记忆存在的。好，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有前世记忆的人呢，他也偶尔会有一些胎记或先天的这种残缺。那这个胎记呢，多半跟他上一辈子将要结束生命的时候的致命的伤口是有关的。哦，这些前世记忆的人很多都是他会知道他上一辈子怎么死的，那么他说出他上辈子怎么死的时候，很少会说出安详过世的，很少，都是在很激烈的情况之下过世的。好，比如说有一个小女孩，她的这个手指啊有一个残缺啊，嗯，就是被斩断的样子。
是，
她上辈子她死的时候就是有歹徒压着她，最后要砍她的头的时候，她本能的用手去接那个刀，结果呢她在被砍头之前她的手已经先被砍掉了。哦，所以他这一辈子的时候呢，他的手呢伸出来了，就是上辈子砍掉的那个痕迹。
是。
然后呢他能够讲出他住哪里，这一辈子的父母带他去找，果然呢他找到了他的前一辈子的父母，说出那个小孩子的名字，说出他怎么死，他的父母讶异啊，不可置信啊。好，说出他的手是怎么被砍的，那这个都可以跟前世的父母印证啊。
是啊，
印证完他的手伸出来，大家会吓一跳，就是这个痕迹啊。嗯，好，那像这种案例的存在呢，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对啊，2000多例呢，目前。
对啊，另外有一个案例，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头上哦，就像开刀一样哦，被切了一个锅盖的痕迹呀、啊嗯，那就是因为他上辈子的时候得了一个脑部的疾病，那医生开刀的过程中呢，不幸失败死，但是脑是被锯下来了。嗯，那他马上转世的时候呢，他的脑呢有一圈，就是那个开刀的的那个痕迹。
是。
好，然后呢，再去追索。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小孩子2岁到5岁胡说八道，我们到底要不要相信、哦、但是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你跟他很多生活经验，你就不得不相信，然后再去追索，父母带他去问，还有这些科学家带着他们去探索，结果呢找到前世的家庭，然后再印证，都发现这些是不可置信的事情、哦、好，各位，我们这个上一集到这一集我们讨论，就是说这么多的真实案例，我们说大人会说谎，但是2岁到5岁的小孩不说谎。
对啊，
2岁到5岁的小孩他也不会没有人教他，他会说别国的语言。
对啊，
对不对？
是、
哦、他也不可能没有人教他，他会一种乐器、嗯、这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你从这些现象，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反推到，没有错，他的记忆是前世带来的。
对，
那如果是这样来推论的话，那么意识到底是不是一定得跟着脑细胞？
当然，
那从这么多的证据、嗯、这些都是科学证据，虽然现在很多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有很多种嘛，像这位维吉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他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嘛，那他虽然这么多的证据都有数据，对不对？问题是另外一个科学家是研究物理的，另外一个科学家是研究粒子的，另外一个科学家是研究的医学的，不承认这个啊，他也不知道有这些证据啊。
是，
所以在目前的这种唯物的教育之下，一时之间人还没有办法接受意识是可以脱离大脑的。实际上意识就在那一团的气上面，人的生命是一团的气、啊、是一股能量、啊、是先有这个能量能够有意识，而后呢才做了这个身体、啊、让它来支配。好，所以老祖宗说啊，一阴一阳之谓道嘛，道就是阴阳嘛，阴阳就是气， 那是什么东西呢？就在我们身上这一股能量。
是。哦，
有时候 你会觉得朝气蓬勃，就是一股气嘛。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身体懒洋洋、软绵绵的，那就是很气馁嘛，对不对？
对，
就这个气。那么这个气用到眼睛的时候能够看，这个气呢用到耳朵的时候能够听啊，用到我们的黄庭内心的时候能够感受情绪啊，好，进入到我们脑袋的时候呢能够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啊，
能够思考。
但他如果离开我们身体的时候呢，他依然还在听，他依然还在看，他依然还在思维，
还在感觉。
所以人的这个价值就像一个衣服的价值嘛，好，它这个价值是给它使用的，
是，
但并不是意识的源头。我想这条路呢还非常的远啊，科学要追上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呢，可能还要大家呢要多努力了。
对，感谢讲师哦，您也透过这个科学家他们做的一些证明，让我们知道说意识是存在的。当然这个存在是说不是只有存在在肉体的，它是存在在这个浩瀚的空间里头，但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去了解这个生命的它的奥妙。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